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个礼拜的一二四五，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Yo，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大早安，今天是10月31号星期一，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
大早安。
那今天呢，首先也是10月的最后一天了嘛，所以呢，我们的 Apple Podcast 一个月的免费试听也即将在今天截止咯。如果有兴趣的人啊，千万要记得就是在今天结束之前呢，要开启 Apple Podcast 的免费订阅，这样子呢就可以享有一个月的免费试听。那明天之后呢，就会这个活动就会结束啦，回归到两个礼拜。那除此之外呢，现在开启一年的订阅还可以享有76立即省下将近1700块哦。
那我们的免费试听的这个 Apple Podcast 的订阅是可以收听到礼拜二、礼拜三还有礼拜四的节目啊，所以你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呢都有节目可以收听，那礼拜六呢可以收信，就是收这个通勤精酿商业新闻电子报。那除了每周的二三四的订阅最新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有从过去一年累计以来的所有的订阅节目呢都是可以收听的，所以有非常多的内容，大家可以慢慢的，如果有空的话，如果想要认识什么样的新闻的话呢，可以往回去找，往回去收听。
那今天是十月的最后一天嘛，也是这个礼拜的第一天。在上个礼拜呢，其实刚过了24节气之中的霜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始感觉到天气好像在真的有转凉。霜降呢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代表着天气渐渐变冷，大地开始产生霜了。不过虽然到目前为止啊，在台湾的平地是并没有发生过这种结霜的记录，但是呢，最近的天气好像也开始慢慢转凉了嘛，好像听说台湾有台风还是什么的，大家要记得出门之前呢要多加件外套哦。
那要记得带雨伞，然后是做好万全的预备措施啊！感觉好像这几天都一直在下雨啊，看台湾的这个天气啊。那也非常感谢所有通勤族的热烈支持啊！2023年 A Day Stock 每日鼓励的集资本数啊，我们已经正式的突破800本啊！如果没有抢到早鸟或是超早鸟的通勤族的话呢，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晚鸟阶段。那我们的晚鸟阶段呢，是会在这个礼拜四台湾时间11月3号截止啊，等于说剩下4天的时间呢，大家要好好的去把握。那我们这次呢有好几个组合嘛，不只是一本的，两本呢也可以送给好朋友，或是4本呢可以跟朋友一起团购啊。那4本以上呢就是会有享受免运费这样子的一个优惠，4本呢跟另外一个组合是10本的团购组合。
那1本跟2本的运费价格是一样的所以可以当作送给好朋友的2023年最佳学习礼物啊，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就是一个小团购的感觉，也可以省下一点点的运费。那我们在今天呢还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在这个礼拜三呢，我们要再开一个直播，在这一次的直播是比较特别的，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room tour。 那是什么 room 呢？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就是在礼拜三的晚上我们要做一个那天可能是一个城市小旅行 staycation， 然后在晚上的9点钟呢，我们就会在我们的 IG 上面开直播，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来看。然后我们在上面呢也会跟大家聊聊关于日历的问题啊，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是想大家想要看哪一天啊，或者想要了解这个日历的设计背后的理念等等的小故事呢，都欢迎可以在这一天来发问。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这一天呢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天，上次的直播就是跟大家聊得非常的开心嘛，所以这个时间就是这个礼拜三晚上的9点，记得可以先记下来哦。那我们的 IG 账号是 on the 一个底线 way to work， 往我们的节目往下滑 show note 下面都有写哦。
好，那接下来呢，因为今天在北美时间呢是10月30号礼拜天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五呢，就是10月28号上周五的美股三大指数呢，道琼工业指数收盘是上涨了超过800点，上涨了828点，涨幅是2.59%，来到32861点。 S&P500 标普百指数呢是上涨了93点，涨幅是2.46%，收盘来到3901点。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上涨了309点，涨幅是2.87%，收盘来到11102点啊。所以我们看到上周五呢，美股三大指数收盘的时候都有上涨超过2%啊。投资人的情绪呢也受到了上周各大科技巨头的财报影响啊。 那 Apple 呢，苹果公司上周五收盘大涨啊，也帮助了美股收盘，周五的收盘是往上升的。不过其他科技巨头的表现啊，其实就没有到这么的突出，所以诶，有的人表现好，有的人表现诶没有到这么的好嘛。 Amazon 呢，亚马逊也提到对于接下来的销售额的一些担心。脸书母公司 Meta 呢，缴出了差强人意的财报表现啊，在上周四呢，其实已经先跌了快25%啊，那上周五呢，收盘是微幅上涨1.3%，达到$99。而以上周单周来看呢、啊，三大指数都有上涨的一个成绩啊。道琼工业指数呢，已经将今年至今的跌幅啊，缩减到了只有是剩下10%而已啊。那在过往啊，我们看到九月呢，股市是表现不算太好，那十月呢，也有一点点不太好啊。那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历史上有名的1929年的崩盘啊，股市崩盘以及黑色星期一 Black Monday 呢，都发生在十月啊。但是啊，过去这一个月，也就是今年的十月呢，股市表现有所反弹啊。道琼工业指数呢，十月预计上涨超过14%。那如果明天周一啊结束之后保持这样的成绩，道琼工业指数会缴出自从1976年1月以来该指数单月最佳的涨幅表现。而纳斯达克指数呢，上周单周上涨大约2%，标普百指数呢，上周单周上涨大约是3.7%啊。那标普百指数之中11个产业别呢，上周是房地产、金融和必需性消费者产品类股啊领头上涨。那上周所有的产业别除了通讯服务产业之外呢，皆有上涨啊。那通讯服务呢是 communication services 嘛，啊，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呢也是处于该类股啊，因此啊也影响到了上周的表现。那以上就是上周美股三大指数的播报。
那接下来呢，在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在上个礼拜的一些重要公司财报分享之前呢，要先跟大家稍微来提一下这个之前在节目上稍微提过的 Representation Matters。 还记得我们之前呢有提过一部我们很喜欢的电影嘛，灵感呢是来自于多伦多这个城市的动画片《青春养成记》 Turning Red。 在当时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啊，有一个画面引起很多回响嘛，就是在美国的 Reddit 社团里面呢，就有用户在讨论说，在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位小朋友，他手上看起来很像 OK 绷这个东西呢，其实是 Dexcom， 就是一种连续性血糖检测仪。而在媒体上呢，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其实就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他们说这种 representation matters， 有一个代表其实是很重要的。提到少数族群呢，能够让年轻人在媒体中看到跟自己可能类似的人，也会帮助其他小朋友培养出同理心。为什么在财报之前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呢？是因为在这个礼拜依然是有很多公司公布财报嘛。我们今天来看产业呢，跟上个礼拜一的比较不太一样，是从医疗保健产业、资讯科技产业，然后到非必需消费品的产业等等的不同产业，他们的财报。首先第一间呢，就是医疗产业的。那这间公司呢，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专门为糖尿病患生产连续性血糖检测仪的公司 Dexcom， 它的 ticker 呢是 DXCM。 在上个礼拜呢，该公司公布了在今年第三季的财报数据，该公司的营收跟获利纷纷都是击败了分析师的预期，并且呢 Dexcom 也调整了他们财年的财务预期，营收的部分是来到了$7.696亿，年增率为18%。那该公司的每股盈余 EPS earnings per share 是28美分。Dexcom 的每股盈余啊，这一次28美分是高于去年同期的22美分，也比之前分析师所预期的数字还高了15.85%。在过去三季之中呢，其实该公司的每股盈余都是低于预期的。在财报公布之后啊， Dexcom 的股价呢是大涨了将近要20%，是在当天股价涨幅最多的最大赢家。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资讯科技产业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呢，苹果 Apple 应该是上周各大科技巨头财报之中表现名列前茅的公司啊。那 Apple 呢，在最新的财务年第四季里面呢，营收和获利呢都有击败分析师的预期啊，营收是达到了$901亿啊，年增率呢比起去年同期是成长了8.1%嘛。那每股盈余 earnings per share 呢是达到$1.29。然而啊，以营收细项来看呢，苹果的主力区块啊，这几年其实最大的占他们营收最大的一个部分。 就是大家很常买的、很常接触到的 iPhone 这个手机的部分呢，营收成长低于预期， iPad 以及服务部分呢也低于预期啊。我们看到表现比较好一点点的，就年增率有增加、有成长、营收有高于预期的呢，是 Mac 这个电脑的业务啊，营收的年增率也可以达到25%。那上周五呢 ，Apple 收盘呢、股价上涨了7.5%，来到155块美金啊。接下来的假期购物季呢，也就是11月、12月呢，会是苹果最新的财务年的第一季，通常啊也会是他们营收表现最好的一季嘛，因为大家、放假，大家要买东西啊，想要买礼物，可能就会想到买 iPhone 啊，或是买其他苹果的产品嘛。但是啊 ，Apple 的财务长呢，这是暗示了接下来的一季呢，就是这个最近的这一季呢，它的营收不会像是上一季来看的增加8%，所以在他们没有给出正式的财务预测之中啊，这样子的暗示啊，也带来一点点不确定性。
那看完了医疗产业以及 IT 产业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看非必需性消费品产业。首先第一个就是全球的速食连锁店龙头麦当劳。那在第三季的这个财报之中呢，麦当劳的营收跟获利也都是高于预期的。该公司的营收是587亿美金，每股盈余 EPS 则为2.68块美金。那其实今年以来呢，各家公司都透过了涨价来因应通货膨胀的压力嘛。我们在节目上也很常跟大家提到说，哎，又看到什么东西它又涨价了这样子。那许多的速食业者呢，都有提到说，因为他们菜单的价格上涨，所以呢客流量也开始降低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你涨价了，那我就不要吃这个东西，或者是说开始去买菜啊，自己煮等等的。不过呢，麦当劳在本地却没有看到这样子的问题哦。他们有提到说，在美国市场的分店最新一季的客流量其实是正在成长当中的。
其实这个是还蛮好玩的，就是在这今年的几季财报这样看下来啊，虽然我们也知道目前的市场的状况当然就不是这么的好，然后也有通货膨胀啊，很多公司它的成本都来上升，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些公司那它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大环境表现不好的一个状况啊，那所以有的公司它好好的执行他们的策略，或是好好的来去转型，或是转变一个方向，他可以看到一些成绩出来啊。那麦当劳我觉得蛮有趣的，他们自己人是提到说，诶，除了涨价之外，就每间公司都在涨价，每个连锁店都在涨价，所以代表着啊，因为麦当劳它最主要的客群，它在美国或是北美市场啊，其实它想要 serve 的客群就是一些比较相对来说低收入的族群，因为它的平均一个餐点都比较便宜的，所以涨价呢，当然会让这些低收入的族群呢流失掉，但是呢它补进来的是什么，是比较高收入一点点的，就是可能是中产阶级的，或是呢他们受到了这些家庭他受到了涨价通膨的影响呢，他决定他减少外出用餐，他减少去餐厅里面用餐，然后呢他转往到了可能麦当劳去做一些消费这个部分呢就去补充，就去弥补掉了在低收入族群之中的流失啊。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当然他们还有做了一些其他的努力其他的 strategy 呢，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我们之后呢在节目之中也会来分享一下，包括像是他们有做很多 marketing 的 campaign 啊，还有呢他们之前也推出了给，我觉得这个是最特别的，就是跟另外一个算是潮流设计品牌，他们一起提供给大人的儿童餐，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 marketing initiative， 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再来跟大家分享。
那讲完非必需消费品产业第一间公司速食龙头麦当劳之后，第二间我们一样是要来讲这个也是同一个产业的，但是呢是另外一个区块龙头，就是电商龙头亚马逊。但是呢它的状况跟麦当劳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咯，该公司最新一季财报是缴出于低于分析师预期的成绩，营收的部分呢是来到了1270亿，年增率为15%，那每股盈余的部分呢则是28美分。亚马逊的云端业务AWS 本季的营收是205亿美金，同样也是低于了预期。而亚马逊呢，对于他们下一季的财务预估呢，则是造成投资人失望的一个原因啊。北美时间周四盘后呢，该公司的股价呢是一度大跌超过了13%，这也是 Amazon 今年第二次公布财报之后出现这样子大规模的抛售潮。对于下一季的假期购物季，也就是在圣诞节这个区块嘛，亚马逊呢，他们预估的营收范围是落在1400亿美金到1480亿美金左右，远低于目前华尔街预期的1550亿美金。那亚马逊的股价呢，在上个礼拜五的收盘是下跌了6.8%，来到103块美金。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名言佳句，就是 Steve Jobs Apple 的创办人曾经有说过一句话，就是 Sometimes life is going to hit you in the head with a brick. Don't lose faith. 有时候呢，人生啊就像砖头砸到你一样，但是千万不要失去信念。因为今天呢是十月最后一天嘛，我自己常常都觉得呢，在开启新的一个月份的时候呢，总是要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鼓励，或者是让自己呢有一个不一样的信念，然后去应对未来的挑战。在2023年的每日鼓励之中呢，我们的每一天、都有丰富的财经跟美股内容嘛。但是除了每日的页面之外呢，我们在每个月的开头都也分享了一句名言佳句给大家，让你在每个月的一开始呢都有满满的正能量来面对一切的挑战。所以呢，我们就特别挑选出12句的佳句，这12句呢都是由我们非常喜欢的作者或者是企业家他们曾经在书中所提过的宝贵内容，像是比如说有 Adam Grant 或者是 Malcolm Gladwell， 甚至是心态制胜的这位作者，他在书里面写过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话。那日历晚鸟倒数就到这个礼拜啦，所以有兴趣的人呢，赶快可以到挖贝上面去订购。那今天是一个全新的星期一嘛，我们就在这边呢，先祝福大家星期一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别忘了在本周三呢，我们特别有订了一个房间，然后要来跟大家稍微直播聊聊天，然后也算是作为我们的一个 staycation， 非常期待在星期三晚上可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哦。那我们就在这边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我们就周二见喽。
周二见，拜拜。